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来到路加福音的14章，那么这个题目是拒绝天国的宴席。我们知道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呢，他传道的时候呢，他经常提到这个天国的宴席。那比如说在马太福音22章，他讲了这个比喻，到底天国是什么呢？所以他要让听众明白，天国就好像一个国王为他自己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，是一个欢乐的场面。他用这个娶亲的宴席，就是上帝乐意把他的丰富的恩典跟所有愿意的人来分享。所以呢，今天有一个人听到耶稣讲这个天国的宴席的时候呢，他也同意。好，他说什么？在神国家里吃饭的有福了，真的。好，在天国里面吃饭的人是有福了。好，你去参加外面的那个饭局，不一定是有福。你吃外面的饭局，可能是非常的开心，哈，大家热热闹闹啊，欢乐一场。也没有错，但是在神国家里吃饭呢，是另一种的属灵的祝福。那么我们要问，什么叫做天国的宴席？啊，是不是耶稣自己发明出来的呢？其实不是的。啊，当你翻开旧约的圣经，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，主前700年，以赛亚先知就把这个消息，神差派以赛亚先知，因为当时以色列国面临许多的危机，他们快要灭亡了，所以上帝爱这个选民，所拣选的子民，所以上帝差派以赛亚先知告诉他们，不断地告诉他们，神在将来的不久的时候，在末日，神会为他们做一个非常奇妙的大事。所以当你看以赛亚书25章第6节，耶和华说，在这山上，在这锡安的山上，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，用陈酒和满水的肥甘并陈清的陈酒设摆宴席。在锡安，在那一天，上帝已经告诉他们这一个事情会发生，一定会发生。所以耶和华给他们一个，给他们的信心打一个巩固的一个基础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耶和华有这个把握呢？因为耶和华已经吞灭死亡，直到永远。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，又除去众人的羞耻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耶和华他要施行大事，在一个特定的日子，他要除去他百姓的罪，他要擦干他子民的眼泪。那么700年以后，就在新约时代，就在这个加利利，在这犹太全地，来了一个犹太的拉比，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。所以耶稣来到犹太人中间，他继续传扬这个主题，他继承了旧约以赛亚的主题，再次告诉犹太人说，你们不要放弃，你们不要灰心。所以他就讲了这个宴席的比喻。所以耶稣就讲一个比喻，他说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，请了许多人，然后他发请帖，他有发出邀请名单，那些很多人就说我愿意来。但是呢，事情发生了，到了坐席的那一天，那个正日的那一天，打发仆人去对所有请的说，来吧，我们已经预备好了，今天就是那一天，今天就是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，大家都进来。但是什么事情发生了？为什么也那个主人说样样都预备了呢？因为这些人提早就答应说我要来参加，所以主人就预备他们的份，就说把他们的份都预备好了，你们来。但是呢，突然有3种的人 就说什么？第一种人，他说，我买了一块地，我必须去看看，请你准我吃了。 OK， 他说，我买了一块地，我要去看。然后第二种人呢，他说，我刚买了五对牛，我要去试一试，你也给我去啊，我暂时不能够参加啊，不好意思。那第三种人呢，说，我刚刚结婚，我娶了妻，我要成家立业啊，这个是何等重要的事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也不好意思，我今天你就对不起，我不能够参加，看到没有？但是主人听完这些消这些回应之后呢，主人有什么反应？主人当然很生气，哈，人是可以生气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这里的生气是对主人是很大的侮辱。你本来答应我，我都已经预备了你的份，我留了你的位置给你，所以我才跟仆人说，样样都预备好了，你的位置都预备好了。那么为什么你突然改口呢？其实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错误，因为这三种的人，他答应之后，他答应这个主人家，这个财主，这个重要的人物，你答应之后，为什么你说话不算数？对不对？很严重的，哈、哦！让你答应一个，如果你答应一个平辈的人，无所谓，哈、哦，大家都是同事。但是这是一个家族，这是一个主人，那么他们就用找一个小小的理由，以为这个小小的理由就可以不去，所以主人非常的生气，你真的是对我不尊重。那么呢，他怎么做呢？他生气之后他做什么？他就对他的仆人说，你快快的给我出去，到城里外面的大街小巷，领那些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还有瘸腿的，都带他们来，把他们安置在那个位置上。然后我告诉你们，先前那三种的人所请的人，都没有一个有机会得偿我丰富的宴席。那么弟兄姐妹想一想，是不是这个主人疯了？他就请那些瘸腿的、瞎眼的。耶稣到底想讲什么？在圣经里面，那些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代表什么？象征什么？其实在这里的一个教训就是说，神有丰富的恩典，是上帝随着他的心意，神本来要给这个请帖，要邀请名单的人，但是你邀请名单那些人，你自己觉得自己不配，你瞧不起我的恩典，你瞧不起我的邀请，自然我把这个邀请的名单的名字把它删去，说愿意，我今天愿意去接待那些贫穷的、残废的。这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跟瘸腿的代表什么？耶稣用这个是一个 symbolic language， 这也就是代表这些人都是社会上有问题的人物，被社会放弃的，被在社会的众人眼光，这些人是 unproductive， 他们没有价值，没有这个贡献的能力。所以我们常说什么，当一个人老的时候，很多地方、很多国家想把这些老人家慢慢的挪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 unproductive， 我们不喜欢更多老人家，我们不希望这些残废的人，我们把整个街道扫清楚，那么我们要的就是那些俊男美女，那些 productive， 那些高知识的青年人。同样的，因为你看这个人他买了一块地，代表什么？他懂得投资。我这个人买了五对牛，他懂得做生意，然后这个人娶妻结婚，他成家立业，对社会好，对不对？这都是很健康、很正常的人所做的。你叫残废的去结婚吗？你叫残废的去买五头牛吗？瞎眼的、瘸腿，他们能干什么？所以这些都是社会上最底层、最底层、最不被人瞧得起的人。反而呢， 社会还要 花很多的人力财力去照顾这些人，有哪一个机构哪一个国家愿意做这个事的？你想想看，有哪一个国度，在地上有哪个国度要去照顾这些残障的人士？看到没有？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告诉什么？上帝的恩典今天竟然临到这些大街小巷，那些不起眼的那些草根的居民。那么这一番话不单单是讲肉体上的瘸腿，这里是讲到灵魂上的贫穷，我们灵性上的贫穷，我们是在灵性上，在上帝的眼光，我们的灵魂是干渴的，我们是瞎眼的，我们是瘸腿的，我们是瘸腿的，我们是瞎眼的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能够为上帝做什么？我们也不能传福音，我们也不能够参与教会的侍奉，这些人干什么？对不对？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我们这些人就是这些人，我们没有什么能力可以贡献的，但是神竟然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这个天国的宴席，把这个邀请名单，把我们的名写在里面，这就是上帝的丰富，这就是上帝的伟大，这是上帝所做的事情，跟地上没有一个政府是这样做的，只有我们神的国度，他处理的方法才是出于恩典，出于怜悯，出于慈爱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本来就是丰富，上帝不怕你来到这个天国的宴席，怕他整个坐视山空。上帝不怕，上帝说什么？上帝说，这整个世界是我创造的。我们读使徒信经，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。上帝的资源永远是用之不尽，取之不竭，但是我们怕，我们以为我们上帝很穷，所以我们要限制，我们不要让人来啊！我们上帝太贫穷了，所以我们要斤斤计较，我们对人也是这样。所以保罗说什么？当你越多给别人的时候，当你代表上你越付出的时候，你付出你的时间，你不一定每个人要给钱，你付出你的时间去关心人的时候，你觉得你工作做不完，但是上帝很奇妙，上帝会祝福你。我在香港有一个神学生，他这方面做得很好，他真的很努力去关心别人，做很多探访，他是神学生，好，但是呢他最后他读出来的成绩是不错的，是不错的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上帝也是帮助他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说，我的上帝太小了，所以我要好像告诉上帝怎么做，我们要把上帝的慈爱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，不是我们供养他们，是上帝自己来供养他们。当你用这个角度去看教会的侍奉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到你整个心态就不同了，你就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欢迎朋友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我们把他们来是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耶稣是万王之王，耶稣是万主之主，耶稣拥有世界一切的资源，我们帮不到，对，这是我们的角色，不是帮他们，我们角色是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，他们的灵魂，他们需要安息，他们的灵魂需要安慰，他们的灵魂需要得到庇护，所以我们要把最好的礼物带到他们的面前，把他们引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为什么这三批的人，第一批人说，我买了一块地，我买了五头牛，我刚刚结婚，我要成家立业，为什么他们要拒绝呢？问题就在这里。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九章，有一次耶稣遇到马太，当马太还在税关上收税的时候，耶稣说，你来跟从我，然后耶稣就去这个税吏马太的家吃饭，跟一些罪人吃饭。那么旁这个事情呢，被法利赛人看见了。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道德水准是最高的，法利赛人看见之后呢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，你们的先生拉比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看到没有？这是天国宴席的一个部分。耶稣就回答说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 经上说什么，旧约的圣经说什么，我喜爱怜恤，我不喜爱祭司。你不需要带一个肥美的羔羊给我，我不缺乏这个。诗篇诗人说什么，千那个山上的千千万万的羊跟牛都是属于我的，我饥饿的时候我不向着以色列百姓说你要献上什么给我，我不需要。上帝是自给自足的上帝，上帝是丰满的上帝，上帝不是要从我们身上挂一把东西过来，上帝反而倾倒他的生命给他的子民，这就是上帝的爱。所以耶稣说什么，我喜爱怜恤，不喜爱祭物。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，我来本不是招完美的人，我来本不是招艺人，我来本不是招健康的人，我来本不是招才华的人，我来乃是招罪人，招那些残缺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是社会的底层，没有人瞧得起的，我来就是招这些人。如果你觉得你健康，你觉得你很有才华，如果你觉得没有病，今天你需要打电话给家庭医生，哦，家庭医生，我下个礼拜来见你，有没有人这样做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。所以就是说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。这里说的健康，就是说我们灵魂上是非常的瘸腿，我们是贫穷的，我们是残缺不完全的。所以上帝就是要招这些人，而这些法利赛人，这些当时能够买五对牛、有钱投资的人，他们不稀罕这个宴席。哎，我吃饭，我可以吃饭，我为什么要去你的宴会呢？我有权利，我有能力，随时 call off。我可以不去啊，因为我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，对不对？我做大生意，我有能力买五头牛，但当时来讲是有钱的人，所以我是有才华的人，我不需要去吃你这个天国的宴席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世人的心态。所以越健康越成功的人，他们不想来教会，因为他们觉得教会就是给弱者的。其实他们也是观察对了一半，就是教会就是给弱者。如果觉得你觉得你是强者，对不起，可能这个地方不适合你，因为你觉得强。因为我们教会就耶稣说，我招的人就是这些人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他们才觉得我们要拒绝，我们可以跟这个主人negotiate，可以妥协，我不去。他是这个是天国的宴席，耶稣用这个比喻就说，我是给你们一个天国的宴席。那么跟坐下来，其实这个路加福音十四章跟坐下来呢，在二十五节耶稣在解释，因为时间都因为我没有打出来，在二十五节耶稣就借上去，他说有既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然后耶稣就讲一个比喻了，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，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，看见的人都笑话他。看到没有？耶稣说什么，你要跟从天国，你要自己去，你要付代价，你要认识自己，你要认识自己，你要盖一座楼。比如说我要盖一座楼，我要知道我的才言，我有没有这个力量，我有没有这个才华。所以你要认识自己，不要去贸然的去盖一个楼，但是盖到一半突然，哎，你资金短缺，那么周围看的人就笑你，哎，这个人做事情虎头蛇尾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人家会笑他，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够完工。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，耶稣就说，你们要跟从我，你们要认识你自己。那么就是按你的力量，就是量力而为。我常常我非常怀念我的母亲，而我的母亲她好像还没有读完大学，还没有只读小学生而已， 但是他一句话，他一生给我最大的见证是什么？他常常跟我讲，他说有毛的鸟飞得高，没有毛的鸟飞得低。我很感激上帝，就是在这样，就是在这个凌乱当中，好像是就是在就是那个很奇妙，上帝透过我母亲这句话提醒我，就是你要认清你自己，你不要跟别人攀比，别人能够做，别人能够飞得很高，就可能他身上的毛很多，但是如果你没有毛，你要认清自己，你就飞低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例子一样，如果你没有本事，你不要去贸贸然快快的去盖一座楼，就盖到一半的时候盖不成，那么岂不是人家笑话你吗？人家都会在笑你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力量。所以就好像这些法利赛人，他们觉得他们厉害了，他们又要跟从耶稣，不可能的。如果你觉得你厉害，你就不要跟从耶稣，你就自己去走自己的路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，我们盖这个楼不盖这个楼，最重要还是要看上帝的心意。所以我在这里也举一个例子，诗篇127篇说什么，我觉得很重要，我们要谦卑自己，在这方面要认识自己的能力。别人很厉害，我们感谢上帝，因为他在不同的地方上帝用他。诗篇127篇说什么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看到没有？所以这个人他盖一座楼，他想用人的方法去盖这座楼，要得到人的称赞。但是如果上帝不祝福你，你不能够成功。所以很多人很努力，今天很多企业家他们很努力，他早早起来，然后很晚才，他用尽各样的心思把他的生意做好。但是如果上帝不给你，不给你祝福的话，你所做的还是失败。所以我们要谦卑，不要觉得自己很大的能力，我要盖一座楼。当然这是一个比方，我们应用，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很骄傲，觉得我有本事跟上帝说，上帝要我们什么？上帝要我们忠心按时来教会去聆听他天国的宴席，我们每个礼拜天就是一个门徒训练，我们来礼拜天就是一个门徒训练，我们不，我教会不需要给你一个特别的节目，要你背什么什么课程，然后做什么，你每天来按时来，这就是训练你自己，到时到后我一定要到教会，这就是塑造你生命的一部分。上帝就用这个很简单的方法，但是很多人觉得不够，我们要有什么课程，30个课程15个课程，做这个做那个，把自己弄得团团转，觉得自己为上帝工作。但是上帝不是，上帝每天就是要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来到教会领受他的恩典。我非常相信这一点，我们不能够给上帝什么，上帝不需要我们做什么给他，但是上帝首先说，这个天国的宴席你要来，你要先聆听上帝的祝福，你要聆听福音上的赦免，你才能够继续的走你前面的道路。那么还有为什么这些人他要拒绝上帝呢？还有另一个原因，就是他不认识自己。好，但是耶稣用一个不同的比喻，他说什么，有一个王出去和另外一个王打仗，那么他首先也要坐下来酌量自己，我能不能够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的，能不能呢？如果不能，当趁着敌人还远的时候，你要派一个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，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，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看到没有？所以耶稣说他就是拿二万兵的，他是君王，我们这些人士的区区才拿10000兵，你10000兵怎么能够胜过20000兵呢？上帝是拥有120000营的天使，记得吗？上帝耶稣他背后是一个大的大国，耶稣是万国之国， 所以我们区区的世人，我们能不能够跟他说，上帝，我跟你谈条件，我今天不来了，我刚刚买了五对你，我不来了，我刚刚家里有事情，我不来了。所以耶稣说什么，你们无论人什么人，如果不撇下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如果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相信上帝会预备我们的道路，不管是风和雨，除非特别的情况你不能够来，那个是另当别论。但是我们不能够为了我，因为投资五头牛，我买了一块地，我要先做我那个事情。我们说什么这个 priority， 你的先后次序。为什么人有讲先后次序？你觉得你在上帝的面前你有 bargaining chips， 上帝啊，我先做这个，然后你的邀请我不做，你要我读的圣经我可以不读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上帝说什么，我们只是领一万兵，而上帝是领二万兵的。我们要谦卑自己，我们是打不过上帝的，我们要乖乖，我们求一个和平的使者，而这个和平的使者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和平的使者，我们因此我们就可以什么，我们就可以顺服在上帝的面前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今天效忠的对象只有一个，你不可能效忠你自己。很多人就是效，就是那几个人，那三种人，买了一块地，买了五头牛，刚刚结婚，他认为结婚是大事。无可否认结婚大事，但是在上帝的要求之下，你的结婚还算是小事。你要先把天国的事先放在优先次序。所以马太福音6:24说什么？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我们。同样，我当上帝福音的要求，上帝说你要来，你要听我的福音，而不要为了一些小小的借口，我今天不去教会。所以我们一心只能够一用，我们只有一个主人。我们一生获取的不是讨好任何一个人，我们一生所做的是，我要问我自己，你是不是讨好上帝，你有没有听上帝的话，这是很重要。所以它的重点就是，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。我不能够因为我肉体的方面，我现在买了五头牛，我要先去做我的事情，这就是你优先次序捣乱了。你觉得你有本事跟上帝讲条件啊？上帝，我不做，因为我买了五头牛，我要先投资我的生意，把我生意做好了，我才来去参加天国的宴席。所以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。然后耶稣在6说什么？谁？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就加给你们。这些东西是什么？就是你所需要的物质，你所需要的健康，你所需要的平安，你所需要的喜乐，你所需要的智慧，上帝通通嫁给你。就好像刚才我讲的，在香港那个神学生，他这方面真的我很佩服他，他真的很努力去到处去关心人，去传福音，但是他考出来的成绩还是最好的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常常误解，哎呀，我花时间在别人身上，我就没有时间做我的事情，没有。当你付出的时候，当你侍奉的对象为了上帝，为了帮助这个人认识基督的时候，你牺牲你一些方便，上帝会在其他方面补给你，上帝会把你补回来。所以这就要做什么？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不要只停留在别人做我也做，别人去这样做我也这样做，别人不来教会我也不来教会。 No， 别人是别人，他的名字叫别人，但是你有一个名字，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，上帝不会按着他，上帝是按着你的名呼召你，你是上帝荣耀的儿女。所以不要跟从世界，要专一忠心的侍奉你的上帝。让我们做结束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学习谦卑，让我们认识自己的力量。我们就是那些瘸腿的、贫穷的、瞎眼的，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。神啊，我们不能够胜过这个世界，我们也不能够胜过我们的敌人，我们的敌人比我们更聪明。 他们比我们更狡猾，就是神，我们的力量在于这位万王之王、万子之主的耶稣基督。神，我们把我们的心再次的交给你，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顺从追求认识你的心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